第二期的种植前线，第二期是成长成熟，我们这里分成三个大部分，第一个是重生的，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恩膏孩子，让孩子的口说出的每一句话从你而来，而不是凭记忆，让我们听的，我们分享的，我们，都是同蒙造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要长大成熟了。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我们要吃肉，我们要长大成耶稣基督，满有基督的身量。感谢主，赞美主，开启我们。阿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讲第一大部分是重生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看到罗马书八章。他描述了基督徒整个生活的细节，从重生一直到长大成熟。第一节，我们看到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这是我们和合本啊，他这里和合本还有一个扩大的，就是在那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这就是重生。就是在你重生的那一刻，你的过去就被彻底的洗白了，所有的羞耻、罪恶、指责，全部都没有了。我们要知道很多很多基督徒他没有经历过这个洗白，因为他们并不明白称义的意思。当我们明白灵魂体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谁了，我们已经重生了，称义了。如果你不了解你在基督里面已经被称义了，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完成神对你的期待、应许，你永远也不会掌握权柄和能力，你永远也不会从罪恶中被释放。所以一切都是从没有定罪开始。所以我们要真的很明白，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被洁净了，在神那里没有什么能够反对你，我们的灵完全重生。完全圣洁，我们的魂呢正在更新，我们的体也正在得赎，这是一切信仰的根基哈，就是称义了。第二就是我们不要随从肉体，就是我们说的老我了。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四到六节，这个律法的义要成就在不是照着肉体，而是照着圣灵而行的人身上。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跟随圣灵的，就是跟随思念圣灵的事。因为我们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的就是有生命平安。八章七节，因为我们随从肉体的话是与神为仇，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应当继续顺从我们属肉体的思想。当我们属肉体的思想越来越少的时候，就是你思想的更新越来越多了，那么属肉体的思想唯一就是可以被魔鬼所操控的部分，就是没有被更新的思想，就是还是被魔鬼居住的。当你了解了你的思想，你更新了，你就是把魔鬼从你的思想里赶出去了，使他没有用功之地，因为他一直尝试着要和这个属肉体的这个领域达成协议，叫你同意它，你同意它，那它就能够发挥它魔鬼的功用了 比如说情绪，大多数人的情绪是不受控制的，还是情绪的奴隶，当别人冒犯了、挑动的时候，因为魔鬼他就是试图挑动我们的情绪嘛，让我们进入到属肉体的领域，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情绪成为圣洁了，就跟神分别了，和神在一起了，那魔鬼就没有办法把你扯到属肉体的那一边。那如果你站在属灵的领域，那每一次魔鬼就他就不能，你就能击败魔鬼，而魔鬼不能打败你。所以关键就要保持我们在属灵的领域里，走在圣灵里，而不是在肉体里。这个秘密呢，就是要在基督里。当我们在基督里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充满我们， 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就知道我已经死了，活着的是基督，我跟基督藏在里面，那敌人也就攻不到你了。但是如果你的情绪被挑动出来了，那你就是属肉体了，进到肉体的层面了，你的肉体被发动了，那你就中了魔鬼的计了，那魔鬼就可以攻击到你。所以我们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事情，使我们不会因着仇敌的攻击被拉入肉体里。那我们也学习了属灵征战了，驱魔赶鬼了，也知道了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分辨，提早就判断出哦，这是魔鬼的意图和手段，面对他的攻击，我们就可以防范，是吧？因为战争原则在物质界和灵界都是同样使用的。这里作者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注意到魔鬼一个规律，魔鬼呢，他试图让那作者和他的妻子吵架，所以他每次吵架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没那么属灵了哈，自己在怒气中，所以就觉得会不会祷告没效啊哈，这样子，他后来才知道这是魔鬼的策略，就知道了，那次吵架以后了，没多久，几分钟吧，手机就响了，有人打电话过来了，说那个人正在死去了，敌人也知道这个人快要死去了，他也知道他那些人正在联络这个作者，所以魔鬼就想让这个作者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有力量，是这样的，所以他开始注意到这个规律以后，他当跟妻子吵架的时候，他一下意识到不对，然后他就马上会停下来闭嘴，然后拿着手机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等。果然没多久，几分钟手机就会响。感谢主啊，他现在就敏锐到了，这是魔鬼的策略，这是属灵征战。魔鬼以后这招再也骗不到他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哈，我们自己也要警觉啊。家里发生各种矛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是背后的邪灵在拦阻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去怨恨。我们的家人，而是他背后的那个灵。他这里讲的一个点很重要的就是，情绪是可以影响到五个感官，但是不能控制信心。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读到的，这感官引起的那属肉体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得明白，当我们祷告为人祷告医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运用我们的魂，而是在运用我们的灵。我们属肉体的魂的情绪可以非常差哦，还在怒气中，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命令生命和医治从我们的灵里释放出来，因为这是个从魂里，释放出来的，这是从灵里出来的，一个是魂里出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管道，所以自己在情况他的情绪很差的时候，一样可以带着权柄说话。所以我们也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哈，情绪不会影响我们去医治，因为情绪属魂的啊，我们不是用魂医治，我们是用灵医治，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信心很充满的时候，感觉自己很有力量的时候，其实这感觉这属情绪的哦，不是属灵的啊，对灵是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作者他就这样嘛，他如果有怒气的话，他就会把这个怒气转向来为人祷告的时候，那个怒气转向敌人，向敌人发射，这个也挺好的，向敌人发射，然后敌人他就一定后悔了。感谢主。然后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力量，它是一直存在的，你是没有感觉的，你的灵并不会感觉到充满力量了，还是没有力量，没有能力。你不能通过感觉来判断。如果你可以通过你的感觉来判断这个属灵的能力，那么你的服事就是出于感觉，而不是出于神的信心。所以，我们是依靠信心的，我们不要被我们的感觉所带领，我们必须要被神的话语、圣灵来带领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被圣灵带领的呢？通常大部分人说，哎，我感觉这样那样，但是那是情绪的哈，在灵里面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在灵里面是没有任何感觉。那你他这里说的话，你感觉到自己活着吗？没有，因为你习惯了，习惯了，你不觉得什么，所以这个它始这个灵它始终它是充满了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常态，你不会有特别的感觉。如果我们特别感觉到圣灵充满我们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可能是没办法生活了。圣灵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是爆炸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爆炸性的，就好像一个结了婚的人，如果你说他，你什么感觉？刚开始可能有感觉，久了以后他就没感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感觉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有没有力量，这时候我有没有信心啊？不要受情绪去影响，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能力。因为这个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这个能力呢，要施展出来才有意义。如果没有被释放出来，在我们里面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一栋楼哈，它有电力系统啊，它那些电线呐、开关呐、那个电灯啊这些都有了，能源也在里面了。但是如果你不去打开开关的话呢？那这个灯还是不会亮，是吧？电视还是开不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开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释放的开关。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能力释放出来，按手在病人身上就能释放能力。对他们说话，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释放能力在病人身上。所以我们多多去为人祷告。生命就是那能力。如果一个人需要医治，那么神的生命和能力已经等待好了要医治那个人，已经等待好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等待好了。不是说要我们要事先要怎么先祷告啊，要先赞美呀、啊，不是啊，已经在里面等待了。我自己也很有体会啊，当我精心去准备为人祷告的时候，反而效果没那么好，可能自己的魂里面那个欲望可能在里面，或者担忧在里面。哎，突然碰到的这些，立刻打电话给我的，哎，我都没有去想的，那立刻这样子祷告，哎，我觉得这个成功率还更高，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看到神的能力，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他已经准备好。当我们魂里没有那么多思想的时候，就马上就很容易就出来了。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魂拦阻了神的能力的流动啊。在神他就是生命，当我们这个生命放在病人身上，他就得痊愈。放在一个死人身上，我们使他复活。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带出来的那个恩赐，在你说到的恩赐，那是全部的九种恩赐都在哈。都是在的，我们根据不同的人，他是不同的切换的，有人需要医治，有人需要智慧的话语、知识的话语，各种的其他的恩赐啊，他都会出来，就在我们的一个灵的里面，就好像一把枪，警察用它来保护人，也可以用它来，给别人利用的话，也可以用来伤害人，所以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灵，这个能力在我们里面呢，就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这是同样一位灵。那我们看到有人类智力曾经治好过任何一个人吗？当然是没有的哈。耶稣也这么说。子不能自己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所以，我们一并赶鬼，我们按手，我们靠的是神的灵，神的灵。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了，不是靠我们自己，说没有任何的人类曾经医治过任何人，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来医治，灵只有一个，就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所以我们要确切的明白这一点，不是我能医治，我只是个管道，神就是透过我这个管道，这个器皿，流出他的能力，他想医治，他比我更爱他。他比我更想医治他，所以你看，在这个不管在任何人里面的这个史密斯威格说是他也是当时的苏灵伟人哈， 在约翰雷克里面的，不管在这些属灵先贤伟人身上的这些灵，跟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灵是一样的灵，同样一位灵，是吧？他神能够透过他们来做工，那神为什么不会透过我来做工呢？是吧？我就这么想，神造我的目的啊，我今天也是要做耶稣同样的事情，耶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不变的神。他渴望去医治别人，渴望通过我来医治病人。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相信并且行动，让我里面的灵释放出来。有个人对赫根，大卫·赫根也是很有名气的，他那个死人复活那个团队在世界上做的是最好的。他说：“我拥有全世界的信心。”那你就应该把它释放出来啊，要不在你里面有什么用啊？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要如何发挥功效？那就是要记得我们来认识我们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美善的事情，这就是释放圣灵的方法。圣灵的能力是促使这些事情完成的原因。所以《使徒行传》那边讲的哈，圣灵的能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圣灵的能力可以医治，因为这是能力是圣灵的。但圣灵的能力没有受到引导就没有什么用。就神住在你里面，他就在睡觉了，没有被激活出来，在睡觉了。所以你必须去引导他。如何引导呢？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心啊，信心引导这个能力出来。所以约翰·雷克说，在信心与能力之间。要选择信心，信心会引导能力出来。信心很单纯，信心明白圣经说什么，就显出，行动。有信心就会有行动。如果你没有行动，那你真的还是没有信心，还是在认同的阶段。你信的话，你就会说出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你就把话说出来，那这个信心引导这个能力。那这就是信心，就像说方言一样。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但是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不相信的话，你就永远说不出来。你相信的话，你一开口，你就会说了。所以当你的信心要显得有功效，你会开始认识你在基督里的所是。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旧造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不要认识那些。过去的死掉的东西，我们要去认识新的神放在我里面的新的东西。我新造的人有什么？有什么身份地位了？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了？我不断的宣告宣告，那我们信心也不断的能够成长出来。圣经呢，圣灵就会证实我们口中所说的神的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嘛，就是来印证这个真理的嘛。你看圣经里这里写的，我们可以这么宣告：你说过，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是吧？这都是神的应许。主你说过，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也说过，你们是出于神，并且胜了他们。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如何。因为神，你也说过，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是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在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现在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等等等等，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说出来。你主，这是你说过的，主是信实的嘛？你说他必定会成就他的话。所以说，我们的信心要被激活出来啊，就是我们的开关必须得打开，不是神的问题，神的话没有错啊，是我们这一头接收的问题，我们这头信心的问题，恩赐不是随从感觉，我们今天有了圣灵了哈，有了圣灵了就是。等于有了所有的恩赐，9个恩赐都在我们里面。这里讲的作者哈，他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一边哭一边向神祷告， 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很可怜，想着这样可以，哎，可能神会更加的听我吧。因为他以前看了那些录音片，几十年前就是这样的嘛，哈，就是不断的哭求的嘛。所以有一天他也在半夜中开车哭求，哦，神呐，我需要医治的恩赐，神呐，我们需要医治的恩赐，回到教会，神呐，我必须得到医治的恩赐。我必须要拥有这些所有的，教会这些是让世界再次来看见。我必须要有医治的恩赐。就感觉神，感觉神比人更加的渴望教会复兴，就是有这种感觉呀。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突然间，当他说这些的时候，神就坐在他的车后座，就对这个作者说，问他一个问题：你是想要医治的恩赐，还是想要感觉的恩赐？作者说，我想要医治的恩赐。那神又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呢？我感觉我没有啊，没有感觉。当作者听到自己这么回答的时候，立刻他就明白了。他正在追求的是感觉，而不是神的话，因为神说：“你有了圣灵，就拥有了所有的这些恩赐了。你有了圣灵，九个恩赐都在我们里面。你不是单单只求这个那个。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就在圣灵里。我们只要学会去释放它，这九种恩赐，它是不断的会去根据你，根据那个对方的需要而来切换的。”就是我们不断的长大，长成了蛮有基督的身量，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好，第二部分我们看看成熟的生命，我们看看这个末后的复兴，它有一个过程哈。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在过去这100多年，我看到神的作为，就是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个20年。这个圣灵就开始的在美国一个什么一条街某一个街就涌流出来了，散播到全地，就1900年到1920年了。在20年以后呢，就是1920年到1940年，大概这个时候，就一个很强势的复兴发生在加拿大，就被称为春雨运动。又过20年，就大概是1940几年啊，到1960年这个时候就。出现医治了，医治的声音出现了，然后大概到60年代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大能被复兴了，神的大能60年代，然后70年代呢，又看到信心运动出现了，80年代又出现预言了，90年代又使徒改革了，所以我们注意到每二十年之前是每20年作为一个间隔。从00年到20年，20年到40年，40年到60年，这20年哈，那后来呢？60年以后呢？就是每10年，10年就说明就是神越来越着急了，就是看到这个事情越来越密集，因为神很渴望哈，他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上，他的灵来充满在这个地上，实现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神的心很迫切，我们今天也一样，跟随着这个神的这个步伐。大部分基督徒认为圣徒这样的行动是最后一个步伐，最后一个步骤。这里不是的哈，那是一个人在属灵方面成熟到了一个程度，他可以运用圣灵的这些能力，都是在运用圣灵。他这里举一个例子，说在美国，16岁左右就可以考驾照了，开车了。那18岁的时候，你会被承认为成人，你们的身体达到了一个年纪，成人了，承认了，但是并不说明你的心理成熟了，你只是到了合法的年龄，不代表你的心理已经成熟了。所以还有很多的东西、事情要去学习。你只是一个成人的身份开始你的生命，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所以让我们看到这100多年哈， 就是我们教会的五重执事的目的，一直都是在让圣徒成长成熟，就是培训装备圣徒，使我们成熟，现在那些已经有了圣徒样子的圣徒要成长到最终该有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成长成熟。在罗马书八章一节，我们看到了哈，我们是刚出生的基督里的婴孩哈，BB 哈，那是吃奶的哈，到罗马书八章11节，我们就看到了，他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了。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住在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这是灵命成长的下一个重大的步骤。这说明你足够成熟了，足够成熟了。死人复活的灵在你里面了，生命的灵已经在你里面了。所以你怎么才能知道你成熟了呢？那就是你平时的表现，就是不需要，你不需要找别人为你祷告，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医治自己，你知道如何从你里面的灵得着医治，你让你里面的灵可以流到你的身体，你可以去修复你肉体上这个魂，你的魂来。方面的那些改变你魂里面那些作为，这神的灵就在你的里面，它可以帮助你修复你的魂，医治你的身体。当你能自己的去运用的话，那么你就是成熟的，你就是成熟的，在你里面的灵就是成熟的。你要知道，你是被神的灵所带领，因为是圣灵在带领你。这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不必跟恐惧打交道，我们不必要跟恐惧打交道。我们看罗马书八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人就害怕，而你不再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被拣选的灵。当你被人祷告的时候，如果是，或者是你自己。没注意啊，没注意身体，疾病试着要跳到你的身上，你不要害怕，你应该这么说，这不能打倒我。你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吗？神是我的父亲，他定下了约定，他提供我所有的需要，透过耶稣基督，他提供我医治的需要，我不会感到害怕，我没有害怕，我对我的神有信心，这就是我们应该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当面对失业的时候，也不要感到害怕。那怎么付账单呢？那这个，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我们的父亲会供应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没有害怕，要有信心。我们要这样说，这样想，我的父亲是我的神，他会供应我的需要，包括对他的荣耀。透过耶稣基督，我不会恐惧，我会信任他。他一定会照顾我，所以我们就要对神有信心。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第一的反应是信心，是神的话，而不是恐惧。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第一反应就是信心，相信神，不再恐惧。因为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这就是成长。我们是神的孩子。既然是孩生的儿女，便是后世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什么意思？那这里就说了，你就是神的继承人，和基督一同继承，一同继承神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神也是我们的产业，是全部。我们不只是一点点哦，我们不是只是从基督那里继承一小块哦，我们是所有的，我们是有继承。基督所有的一切，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东西。就耶稣有的我们就有，耶稣没有的我们没有，我们不要。那什么意思？如果耶稣有生病吗？没有。所以你怎么可以生病呢？所以我们传承的是耶稣的健康，我和他是共同继承人，是吧？也继承了神的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出决定， 健康是神赐给我的一部分，即便是不能靠近我，它是非法入侵者。今天，耶稣没有病，我也没有病，我要奔向神的坚固台，我变得安稳，我已经被称义了，被拯救了。你不需要生病被医治，然后又生病又再医治。经上说，因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段的经文永远都是真理，永远都是真理。所以你被医治了，你只要保持健康，拒绝允许他们在你里面。就神的种子显现的最后一步，就是神的计划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看到罗马书8章1节是讲到我们重生新生，到罗马书8章11到1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成长，我们正在成长，我们正在前进，所有的一切达到巅峰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8章19节说的，受造之物正在切。专切期望、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现。他说，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等待教会成长，直到如同耶稣一样，然后开始显现出神儿子的样式。所以，神的最后一步不是圣徒的行动，神的最后一步计划是神的儿子显现。我们为什么要显现呢？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浮的，就是。魔鬼撒旦，他们这些受造之物，他也指望要从他们的魔鬼的败坏中的奴隶中得到释放，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被造之物都一同的叹息、劳苦啊，希望能够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啊，这魔鬼的作为就会败坏。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如何做，我们也是如何做。我们应该像基督那样行事，与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要像耶稣一样，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做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是因为神往耶稣往父那里去了，不是我们做了足够的进食祷告。他为什么往父那里去？是因为要差遣圣灵。圣灵带着大能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做任何耶稣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要做耶稣当年所做的事情，并且是做更大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还没信主或刚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来到了一个路口，就是要做出一个决定：你要不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你是要重生。那第二部分就是，当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要长大，走下一步，就是决定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被医治啊，我们也神会来帮助我们，提供一切啊。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像耶稣那样行动，要像他一样，他就是我们的榜样。设立这五重执事的目的，就为了成全圣徒，为着执事的工作，建造基督的身体，使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对神儿子的完全的认识，长成了基督丰满的身量。所以五重执事就是来培养圣徒，装备师教导圣徒如何活出生命，使他们成长到基督丰满的身量。所有他所拥有的，我们都有，因为我们是共同的继承成人。所以，我们这个247平台哈，我们在这里，就是不断的在接受的装备。 装备以后，我们也不断的要繁衍，要做耶稣要做的事情，要走出去。以弗所书3:1节说，我们都是要长大了，长大结果了，不要再做小孩子，被波浪飘来飘去，被一切异教之风所摇荡，就被人所欺骗，然后进入了这个错误的这些谎言的里面。我们唯有在爱里持守真实，在一切的事上，持守耶稣基督的话语，持守我们的元首基督，向着耶稣基督长进，长成神无可指责的儿子，把生命的话传给整个世界。我们不要行走如同世人，要行走如同基督一样，拥有基督的思想。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一切的丰盛。主如何，我们就必如何。我们被差遣，就如同是他被差遣一样。我们就是人生的目标，就是神的目标。我们是代表天国，代表神，在这个地上是来除去、来摧毁魔鬼的一切的作为。耶稣他做到了，今天我们也会做到，也必要做到。神已经发出他的话。耶稣就是他的话，就是道成了肉身，他发出了耶稣来医治，因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以赛亚书55:11，我们看到神的话是不会突然返回的，却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在他打发我们去成就的事上是必然亨通的。所以神的话他是必要成就的，没成就之前他是不会返回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因耶稣受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那神是把耶稣送出来了，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拯救那些迷失的失丧的人，从最终赎回来。神的话不会突然收回，必要完成他要完成的事。耶稣作为神的话，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回到父那里说成了，他完成了他要完成的事，回到了父那里。那么，他现在指派我们，我们是天国的代表，那我们就要行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今天就是种子显现出来了，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不要只吃奶哦。我们知道要吃肉，要长大成熟，要做耶稣要做的事。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这个地神已经交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有权柄了。已经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的魔鬼在这里就是非法的，他是这个欺骗者，他只能欺骗没有真理的基督徒和那些不信人，而我们这些已经有真理装备的基督徒，我们就活出神的生命。感谢主，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分享到这里啊。